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12月21号，公元2009年2月1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应意大利罗马市长吉安尼·莱曼诺的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上周日8号抵达罗马，罗马外交官员和数百名藏人及当地民众隆重迎请了达赖喇嘛的到访。本周19号，达赖喇嘛在罗马市政厅受到市长吉安尼·莱曼诺的迎接，并会见了部分意大利政府部长、市政府官员和意大利国会参议院议长等。之后，达赖喇嘛在市长手中接受了荣誉市民奖。莱曼诺市长赞扬达赖喇嘛为促进世界和平与人权所做的贡献，并呼吁中共恢复同达赖喇嘛特使举行的对话，给予西藏高度自治。他同时呼吁意大利政府支持藏中会谈。那么达赖喇嘛在颁奖典礼上发言时强调，当他接受这个荣誉时，西藏的现状仍然非常悲惨和紧张。达赖喇嘛说，我们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是造福于藏人和中国民众。本周19号上午，达赖喇嘛接见了意大利国会支持西藏组织的约30名成员。达赖喇嘛表示，当一个古老的国家正在走向灭亡时，世界自由国家的民众就有责任进行帮助。本周20号，达赖喇嘛在威尼斯接受了该市授予的荣誉市民奖，以肯定和赞扬达赖喇嘛为促进世界和平和人权事业付出的伟大贡献。威尼斯副市长卢安娜·萨纳拉女士表示，达赖喇嘛尊者是世界人民以非暴力方式争取实现目标的最佳代表。本周二，达赖喇嘛抵达德国巴登巴登市，同他的老友德国黑森州州长科赫在巴登巴登举行了半个小时的会晤，双方谈及有关对西藏当前严峻局势的关注。之后在该市正式接受了德国传媒奖颁发的杰出公民奖，这一荣誉是表彰达赖喇嘛在50年来不懈为追求和平、倡导和解做出的努力，即使在宗教气氛紧张、侵犯人权现象频出的时代，也没有放弃非暴力的主张。达赖喇嘛在接受荣誉时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国范围内的西藏高度自治，使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得以保护。达赖喇嘛说，但是中共将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视为威胁，进行大力破坏和摧毁，这等于是对藏人判处死刑。达赖喇嘛还说，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不只是藏人的，而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并呼吁全球民众共同致力于保护濒危灭绝的西藏传统文化与宗教。达赖喇嘛结束意大利的罗马和威尼斯以及德国巴登巴登市的访问后，本周31号返回印度首都新德里。本周五下午，达赖喇嘛应邀在新德里大学召开社会教育国际会议之际，发表了主题为如何培养慈悲心的演说。上千名师生及民众坐满大厅聆听达赖喇嘛的演说。达赖喇嘛开示大众要以宗教教义为本，发扬菩提心，提倡利他精神。新德里大学本周五还向达赖喇嘛颁发了该校的博士荣誉。
位于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境内的等清科寺上百名僧人的带领下，当地僧俗民众于3月10号下午5点到半夜12点间，在江达县清科乡展开了大规模和平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政府践踏西藏人权，并要求政府停止强迫当地藏人组成的歌舞队前往拉萨出演歌舞节目，庆祝所谓的西藏和平解放50周年纪念活动。随后，当局从第2天11号开始陆续向清科乡增派军警，严密控制当地。3月24号，中共公安在等清科寺中强行拘捕了松金市尼玛次仁纠察司令柱、前任纠察使尼杰和次仁班旦、前任寺院管理员阿旺扎西、扎多、扎西达瓦等7名僧人，目前被监禁在昌都地区江达县监狱中。此外，江达县等清科寺堪布丹增坚曾突然在寺院中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另据路透消息， 本月七号，在西藏安朵峡和县街道上可以看见排队巡逻的防暴警察。这些防暴警察每小时定期进行巡逻。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在距离兰州市约200公里处设立检查站，对所有过往行人进行严密检查。据日本东京新闻网指出，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流亡50周年的3月10号，西藏自治区境内有可能发生抗议中共屠杀当人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因此中共军警和当局已经在今年年初开始增设大量监视器，并派遣全副武装的军警进行巡逻，其警备态势与去年3月份统一等级。甘肃省甘南州旅游局一位官员向美联社表示，藏区已经再度对外国人关闭，并且一直关闭到3月下旬。除此之外，中共政府也禁止外国记者和游客进入位于青海和四川的各藏区。从去年3月至今，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各藏区仍处于中共严密的军事管控中，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江宇却坚持宣称西藏局势稳定。但是居住在澳大利亚堪培拉的一名藏人表示，目前在西藏首都拉萨的大昭寺、小昭寺和冲塞岗屋顶都部署了全副武装的中共军警进行严密驻守。同时，今日中共军警突然对拉萨噶玛贡桑和措木林等的居民住宅区进行搜查。据说中共当局在这些天还拘捕了约200名藏人。
西藏山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9名山南扎囊县桑叶寺僧人因参与去年3月15号在桑叶地方政府前举行的示威活动，与去年5月到6月份之间进行了判刑，其中2名僧人被判15年徒刑，3名僧人被判13年徒刑，4名僧人被判2年徒刑。去年5月19号，当局审问桑叶寺僧人期间，来自拉萨尼姆县朵基扎寺到桑叶寺的访问学者僧人囊珠卡加不堪忍受折磨，选择了自杀。他在遗书上写道，他难以忍受中共对无辜僧人不断进行的折磨，有关发动的示威活动都由他一人负责。自去年发生抗议活动后，中共当局从去年3月到去年11月关闭了桑叶寺近9个月。上述被判刑的僧人目前还未获知被关押的地点以及他们目前的身体状况等。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强烈谴责中共对桑叶寺9名僧人以和平情愿来发表他们的想法而进行非法判刑，并呼吁中共停止对藏人实施暴行，呼吁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关注西藏极其严峻的局势。
此外，印度首都新德里电视台记者普里纳苏瑞在拉萨报道说，中共政府开支大量资金，努力使西藏首都拉萨改造为现代化都市，但与此同时，西藏传统的建筑与习俗正遭受着严重的侵蚀与迫害。普里纳苏瑞表示，虽然布达拉宫是历代达赖喇嘛的洞宫，更是西藏首都拉萨的代表建筑物，但现在它已经成为最有名的官方旅游胜地。在布达拉宫提起达赖喇嘛的名字，周围的人们都感到不安和害怕。他说，目前在拉萨，信仰与商业混合在一起，这对藏人的生活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另外，近期从西藏流亡抵达印度的西藏僧人金巴加措指控中共政府非法拘捕和刑讯逼供境内藏人。他说，去年3月份西藏各地发生示威活动时，他和部分塔尔寺5名学院学生在自己开办的藏文博客上先后发表有关渴望西藏自由与西藏三区示威活动的相关日志，因此于去年4月6号他被数名便衣警察拘捕。之后在审讯期间，中共便衣把他的双手从背后铐起来，用枪指着他的头部进行威胁，并盘问他是否受到达赖喇嘛的指示。有部分藏人便衣警察还对他拳脚相加进行毒打，随后被秘密押往西宁市一座监狱中关押了长达1个月后，于5月16号被释放。
藏中和谈筹备小组第18次会议于本周四到本周六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罗尼黑西藏青年之家召开。这次除了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部长中秋木柱、内阁部长兼新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任和达赖喇嘛办公室秘书长亲密仁增因要负责达赖喇嘛的访问行程未能出席会议以外，其余由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为首的藏中和谈筹备小组成员全部出席了此次为期3天的会议。此外，鉴于旅居美国的阿加仁波切在西藏多年期间担任过中共政府的要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走向以及汉人的思想等方面非常了解，因此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特别邀请了阿加仁波切出席此次会议。 那么在会议中就有关藏中第八轮会谈期间，达赖喇嘛特使向中方代表递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方面，中国政府所做的回应，以及未来藏中会谈议题等问题上进行了讨论。
分布在欧洲各国的支持西藏组织和西藏协会等50个团体分别向欧洲议会各议员、欧洲议会西藏小组主席托曼斯曼和欧洲议会主席波特伦致函，呼吁欧洲议会在今年6月份的会议上落实2000年7月6号通过的有关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西藏人民的合法政府的决议。他们呼吁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托曼斯曼要起草一份今年6月份召开的欧洲议会上有关西藏问题的议案，并在致给欧洲议会主席波特伦的函中呼吁欧洲议会方面安排好日程，让议员就有关落实承认西藏流亡政府为西藏人民的合法政府方面进行表决。
监督英国苏格兰、康沃尔、爱尔兰和曼多等国家和地区文化与政治的塞尔蒂克联盟常务理事会成员也上月就中共政府武力镇压西藏僧俗民众制定一项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政府在西藏各地任意拘禁示威藏人，采用各种手段酷刑对待拘押藏人，对西藏妇女实施枪暴和决议，严厉干涉藏传佛教事务，剥夺藏人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化及表达自由言论等各项基本权利。塞尔蒂克联盟还要求中国政府能够考虑西藏和中国本身的长远利益，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和谈，解决双方分歧。
总部设立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本周一上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进行了3个小时的不便定期审查。虽然中共对各国代表提出的有关西藏人权问题进行反驳，但是捷克共和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瑞士、英国、新西兰、德国、法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特别提及西藏当前严峻局势，其中捷克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去年10月底在拉萨被捕的81岁印经师边秋诺布，并谴责中共在今年1月23号毒打昌都左贡县示威藏人边牧茨巴，当场夺去他仅24岁的年轻生命。此外，上述其他国家代表一致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镇压西藏，并停止在西藏各寺院展开所谓的爱国主义再教育。那么除了西藏以外，很多国家也提到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的人权，以及提及死刑、言论自由、维权人士、司法独立、酷刑、劳动教育等问题。那么本周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有关人权状况举行特别审议报告会时，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向中共提出了100多条建议，但是中共只接受了其中由古巴、苏丹、埃及、约旦等国提出的42条建议，对其他建议进行否定。对此，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指出，中共拒绝接受这些基本人权，显示没有打算改善人权状况。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讨论中国人权问题并审议报告会期间，移居瑞士的上百名流亡藏人聚集在日内瓦联合国会场外举行示威活动，抗议中共血腥镇压西藏、屠杀藏人，并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注中共践踏人权的行为，并予以公开谴责。
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国际支持西藏联络网与今日通过其全球各地峰会向各国政府领袖呈交请愿信，尤其呼吁参加第20次20国集团会议的代表及其他各国领袖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促使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对话，解决西藏问题。他们还呼吁参加20国集团会议的各国政府领袖在各国驻北京大使馆中设立西藏问题特别事务处，关注和监督西藏各地区的现状。
在台湾土蕃自由会和台湾闪灵乐团的组织下，20名左右的西藏活动人士于上周六7号不顾恶劣的天气前往台北动物园，安排一名活动人士在现场扮演熊猫，其余的人员都在现场散发宣传单等形式开展了活动。开展活动的还包括台湾知名歌手 Freddy。 两个组织表示，开展这一活动的目的是澄清日前中共给台湾赠送的团团和圆圆两只熊猫的故乡是西藏而不是中国。他们表示，熊猫是来自现被划入中国四川省的西藏阿坝州汶川县，熊猫的故乡卧龙是藏人传统领域范围的一个地方，这一名字是从藏文里来的而不是中国，因此熊猫代表的是西藏人民和台湾人民的友谊。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基。